好，几位师姐说叫我多解释一下这个是心不乱理心不乱，想说以后会读到齁，不过呢既然他希望先了解一下也可以了齁，先大概讲一下。这个是词跟理词刚说了是方法，那么是心不乱理心不乱是境界，所以如果你是在持佛名号在事项上一直念佛，就像这边写的让你的心中呢每一句佛号都很分明又绵密不断没有让其他的妄念进来，那么这个就是你用的方法。那么念着念着呢，如果你的功夫呢能够让你的妄念烦恼真的都起不来，纯粹都只有佛号那么你说那要多久保持这个功夫多久刚开始是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呢就开始又打妄想了，然后赶快再抓回来，然后呢这个一阵子呢又打妄想了又抓回来那么就这样不断的拉锯拉锯当中呢终于呢有一支香里面呢就纯粹都是佛号没有妄想，一直到呢人家呢敲磬说这一支香结束了你就结束很高兴这一支香完全都只有佛号没有妄想，浅的非常浅的功夫成片你这样才很浅啊，对当然嘛很浅因为都还没有得到什么三昧啊，对不对那么慢慢的呢你的这个功夫呢可以一直不断的进步，一直不断的进步，终于呢你能够得到念佛三昧，等于得禅定那么这个呢禅定不一定要很深，或者是呢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还没有到初禅那么这个呢都算是老和尚讲的功夫成片，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一种功夫状况之下，你不会起其他的贪嗔痴慢疑这一些烦恼，这些不对的想法，没有这些妄念，纯粹就是佛号。你能够保持，一直保持都有这个功夫，你到临终的时候还能够有保持这样的功夫，那你必然往生。不需要到事一心不乱离心不断，你只要有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功夫，你必然往生。只不过就是说刚刚讲的你这个功夫成片的功夫还是有浅深来决定你品位的高下而已所以这当中呢就像刚刚有一位师姐问的，那如果身体痛啊身体病啊这些念头在你功夫成片当中都不会起来，也就是说你念佛的功夫只有佛号的这个功夫不会让你想到你的身体病痛等等的，更不要说是身外之物的这些家亲眷属财产这些什么的都不会有这些念头了，那就是功夫成片而已还没有到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得要能够断见思烦恼，等同呢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才叫做是一心不乱如果是离一心不乱呢等同呢是初地菩萨，用这个位次让你做一个对比或许就好，你比较有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比较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功夫成片就好因为要去拼那个是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不是那么容易除了你要有禅定的修持功夫，你还要有无我空性智慧的观照，你才可能利用念佛断见惑断思惑断我执。所以光说一个是一心不乱最浅的断见惑这一件事情，你得要把那个我执我见身见拿掉在你内心当中没有我在念佛我在求生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无有我无有极乐世界无有阿弥陀佛，但是呢念信愿持名的缘起 这种现象是历历分明，所以缘起空性两者可以同时存在，这当中没有能念的我的心，没有所念的佛号，没有所求生的净土，但是念佛往生历历分明，两者同时了解，这个是断见惑。所以是一心不乱，最起码要这个以上。哎呀，听到这边有人就傻眼了，这样哦，这卡是一心不乱了，是不丢，这不过就是是一心不乱。如果你是理一心不乱啊，那么你的境界就跟六祖慧能有的拼了。类似，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慧能大师他到底示现的是哪一个位次的菩萨位次，他自己也没有交代，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简单，一定是初地以上，只是到什么地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够说你跟六祖慧能是可以同类比的，然后讲说是理一心不乱，大家比较有个概念这样子，也就是说你的境界，如果你理一心不乱，你的境界比我们智者大师还 更高明。我们智者大师说他只是这个观行这个相似级而已，五品位还没有到相似级了，还五品位了，外方五品位了，观行级了，所以那不容易，理一心不乱不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继续看我们这个沈安大师，第一个他很重视发菩提心，所以他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呢讲了十种因缘发菩提心，其中第九种就是呢你念佛求往生要发菩提心，所以你看他引用沈安法师语录，你说这个安字啊，沈安法师语录怎么跟前面那个安不一样，常常都通用，有时候看到那个安，有时候看到这个安，也不知道哪一个安才正确，都有人用。那么这里面就写到，在娑婆世界修行进道也难，彼土往生成佛也易，容易的关系，所以呢一生可以完成，难在娑婆世界难，就是呢累劫呢也成不了佛，所以为什么往圣前显人人趋向往生极乐世界，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修净土念佛法门，所以末世修行没有超过这个。然而阿弥陀经里面写，不得已少善根福的因缘，少善不生，多福乃至，所以他就为我们解释这段，我们之前特别来看过这么一段话，什么是多福，多福德莫若持持名号，因为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言多善者则莫若发广大菩提心，所以为什么暂持圣号胜过布施百年的福，一发菩提心善根超过修行历劫，原因就在这边，所以他把发菩提心念佛合在一起讲。为什么你念佛，如果你不是为了要成佛才念佛的，你的菩提心没有发，你念佛干嘛呢？所以他把发菩提心跟念佛完全结合在一起。我们套一句比较白话的解释，问问自己，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为了什么？不是问别人哦，不是问隔壁的同修，不是问其他的道友，是问自己，我这么殷勤的想要往生极乐世界，急切的想要往生，我是为了只是解决这些苦恼的境界，苦恼的果报而已，还是真的是为了成佛而往生的？我没有那么伟大呢，我念佛要往生没有那么伟大，要去那边成佛呢，听说是念佛很好啊，极乐世界很极乐啊，所以要去的啊。无可厚非，是这种心态念佛求愿往生无可厚非，但是真正念佛法门阿弥陀佛，他创造极乐世界，接引不同根器的十方众生去到极乐世界干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所有往生他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每一个都能成佛。这是阿弥陀佛创立极乐世界的目的，也是为什么他要用最方便的念佛名号的法门来接引十方众生，也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在他的愿力摄受加持之下，到他的净土能够一生成佛。所以我们如果了解阿弥陀佛是因为这个愿而创立这个净土，而设这样的法门，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现在虽然不敢承担我们是要去成佛的，但是你内心就暗中发愿，不要让人家知道也无所谓，因为暗中发愿只有我自己发愿，没有人知道没关系，做出来的行为还不像大菩萨的行为，没关系。但是呢，你内心真的就是要这样发愿，我为什么一定要往生？因为我要去那边学习如何成佛的法门，如何帮助众生成佛的智慧跟功德。这时候那个无量寿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起码合乎一半，后面那一半一向专念再慢慢来，起码你合乎第一句发菩提心而念佛的。所以他这边就是沈安大师的意思，发心原位修行，净土不生。你虽然发心，很容易退转，所以你下了菩提种，就是你发了菩提心，你用念佛的理去耕种它，道果自然增长，趁大愿船入于净土之海，西方决定往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用念佛来发菩提心，所以他把发菩提心跟念佛结合在一起。第二个，他否定只有禅，然后呢这个不愿意呢求生净土，所以他说呢，禅宗开悟之事应该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你真的开悟的人虽有见地，如果你不断惑业升到三界，也就是你的力量，你的境界还没有办法像阿罗汉一样跳出三界，一入胞胎便有隔音之名，从前所悟恐怕就忘光了，过去的功夫一朝堂上就是全部废掉，要从头再来。所以他讲的就是你的境界没有很高，虽然你有一点点悟还是不保险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沈安大师他就呢圆融禅净指归净土，就写出像下面这样画出来，一句弥陀是最了不起的公案，无别商量直下便判。你是参公案的人，你有没有办法参透这一句佛号？等于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如大火炬触之则烧，本来大火炬是形容般若，任何东西呢靠近般若就被化掉，因为你不着相嘛，你都可以舍离这些相的执着，所以把般若当成火炬这样子来形容。所以他现在呢拿来形容念佛，用念佛可以烧掉所有的无明烦恼，如太阿剑因之则烂也一样，智慧的宝剑任何东西靠近它全部被它砍光了八万四千法藏六字全收，一千七百公案一招斩断。八万四千法门用六字弥陀圣号全部都可以涵盖起来，禅宗参公案所有的禅宗的方法在念佛当中可以一刀两断，任他佛不喜闻，我自心心意念，管他修禅宗的人呢说呢我不喜欢听到佛甚至呢念一声佛要刷牙漱口三天，用这样子来说明说呢他完全不着相他说管你不喜欢听到佛号，我自心心意念，请君不必多言，就叫修禅宗的免讲遐济，你好好念佛得好只要一心不乱那他本身是有相当境界的人，所以他敢对修禅宗的人这样讲话，可见呢他不是空口说白话，也就是说碰到真正修禅的 他自己不是没有境界跟这些修禅的来说啊，否则他不敢这么大胆的去说这些话出来。再来第三点，无论如何要培养我们的愿心，愿心要很切，拔除爱疮装。娑婆世界的众生敬业难成的原因就是爱根难断，所以他就写文章开示，都在激发我们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像这边就写啊，然后不以念佛为己，而以世间小善为己；不以生死大事为先，而以人天无报为先。哦，他骂人家说，这叫做不知先后，不知缓急。啊，他是写给一个在家居士，他很热心哦。这个在家居士非常的热心，在佛门里面哦，做很多这个帮助佛门的事情哦。这一窗做完再做这一窗啊，然后呢就去请教大师说这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大师就给他讲这些话。在佛门里面热心服务护法啊，结果呢大师就给他做这样的开示：居士虽不求福，而常作福，虽欲出生死，你现在做的都是入生死的事情，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动作出来？不知所缓在彼，所急在此。该缓一点的就是你做这些福业，该急一点像要做的生死大事啊。所以你本来想要往北边走，结果呢你却往南边一直跑，你的目标在北边，结果你往南边跑，对不对？所以居士今日要务，唯当谢绝人世，一心念佛，再加上斋戒二字，那更好，斋戒念佛啊，所以西方佛国哪里是修悠悠散散能够完成的？万劫生死不是因循怠惰所能脱啊！看到这边我们都惭愧了哦，所以不要继续念了、哦、念下面一个精进修持，先求自度。好、哦，所以呢，他很遵照莲池大师持戒念佛的遗风啊，一生用大圣梵网菩萨戒作为行持的标准，然后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叫做行在梵网，自在西方，用大圣梵网戒做自己的标准啊、哦。所以他自己的敬业行那些念佛堂，立下这样的规约，每日的功课十时念佛，九时做观，一时礼拜啊。为了这个我详细去查，总共是二十时还是十时？结果是十时啊，哦，那么都是在念佛，只不过呢，九时做观呢，哦，去查了注解，原来呢就是念佛，念佛等于你是从心而念，从心而观，所以他念佛等于在做观，十分之九念佛，十分之一礼拜，但是呢也没离开念佛，所以呢一天十堂课就做这样的安排。然后呢白黑半月等于十五天，初一十五各要送一次菩萨戒啊。讲到这个呢，我们也吹嘘一下，我们基金会从一开始很早年民国七十几年开始，每个月的工作会议一开始我们都是念菩萨戒，已经很多年了啊，起码我们虽然没有半月啊，我们一个月念一次。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没有念，起码来到基金会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先念一遍这样子啊。所以在座如果有各位呢是在企业里面呢是自己是做主管的，要开工作会议之前叫大家也念念佛再见。当然了，你要量力而为，不要被人家批评了。好，那么这边呢写呢他自己很精进，如旧陀难专精念佛，先求往生，然后才能够圆成菩提大愿。后面这一段为了我要确定说大安法师写的真的是他有这样写吗，这个审判大师真的有这样写吗？哎，还真的有哦，也只是他用词没有像大安法师写的这么样的明确。什么意思呢？就你看哈、哦、他说呢，审判法师对于发愿来生生呢，来生，对不起，发愿来生还是继续生到中国出家，而且同真出家修道广度众生的人， 大师不以为然，他的文字里面其实呢是不太同意，并没有说写得这么严重，斥之于直，没有写这么严格，然后只是呢他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你要行菩萨道，既然你真的发大心要行菩萨道，你应该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你先去极乐世界再回来要行菩萨道，那对你而言就不困难了。所以这个他这边写斥之于直是没有那么严重的用词啦，但是他很不同意说要发愿生生都来到人间，然后呢童真就出家来度众生啊，所以这是净土宗一代大师的思想啊。那么这个是沈堪大师，接下来第十二组彻悟大师啊，他的年代呢是1741到1810，乾隆到嘉庆啊，1741已经进入乾隆，那18多少那个是嘉庆啊。那么这个先说一下啊，这一位大师临终的时候的状态啊，有人说你怎么不讲一讲这些大师临终的那种瑞相这样的哈，好，那就专门讲这个就好哈。这位大师呢，彻悟大师，他在嘉庆十五年，也就是这个1810年三月，农历三月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往生了，就已经叫他的弟子啊，先准备涂皮的事情，先把那些事情先准备好，三月的时候做交代啊，十月的时候，10月17号。啊，就集合常住众，说呢，我做住持够久了哈，这个时候呢要交棒下去了，就把呢这个寺庙里面的院务全部交代好，然后呢说谁可以担任下一任的住持也指定好了，啊，10月17就做了这个工作，然后呢他是12月17往生的，所以往生前的半个月，也就是12月初。的时候就开始视线有病啊，危急，没有病得很重，就是视线有病啊，然后呢就叫大家要帮他助念，开始就躺在床上或者是坐在床上哈，叫大家要帮他助念啊，那么助念当下呢就跟大家讲，我已经看到极乐净土啊，净土的义正庄严出来了，我看到了啊，这个是半个月前，临终前半个月前，然后那一天12月17日那一天啊，就跟大家讲，其实我昨天念佛的当下已经看到三大士文殊、观音、大势至菩萨现前，所以知道呢要往生了啊，应该是今天啊，所以呢请大家呢一起助念啊，那么念着念着呢就说，哦，我看到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应我了啊，那么大家好好努力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哦，他12月17号往生的，三月的时候就交代，啊，就交代这个事情。十月的时候呢，就把常住的事情交代完了，啊，还要特别叫人家帮他助念。其实呢，就是叫学生哈，啊，叫这些弟子啊，大家努力一点啊，增长大家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啊，平常呢，如果你们拿得到这本书，一定要多看几遍啊，因为他一开头第一段话就是告诉你这16字的修行要领啊，就是那个45页那个第二点倒数第六行那边，16字净土纲宗是净业的规则，语录的第一段就讲这16个字：正位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好， 所以彻悟禅师早年他也是在禅宗里面有开悟的，后来归心净土念佛啊。所以你看他第一个特色，教学特色，摄禅归净，崇尚念佛啊，他有得禅宗祖师的传承。在哪里？你看十九页，你回过头去参考十九页的第二行，乾隆的时候他去参禅，得到印心，还得到呢主法席临济三十六世，他有得到传承的，得到印心的。所以回来四十四页，所以以传法禅师的资格来诠释禅境的本质内涵，来比较两者修行下手难易跟功德大小，以建立对净宗念佛法门的坚固信心。哦，所以他这边写什么叫做我们凡夫的众生之见，就是烦恼嘛。哦，那么要怎么对治？要用佛之之见来对治。那佛之之见呢，就是现前的离念离知，就是那一念自性清净心啊。然此临知不能决然自立，必随缘起。你要去认识这个我们的这一念自性清净心，只能够从缘起的相。但是我们凡夫这个念头不随佛界之缘，必随凡夫法界的缘，九界之缘起，你离不开十法界的缘起。所以你不要随九法界乃至六凡的缘起，你要随佛法界的缘起。那你怎么样随佛法界的缘起，让你的一念心性完全展现来出来的是佛法界佛的境界？无如以信愿持佛名号，以信愿心持佛名号，这就是让你的一念自性清净心随着佛界缘起开展出来，就是佛的境界。那怎么样做到呢？就是信愿持名，信贵身，愿贵切，持名贵专勤，一项专念精进。所以他说什么叫做用佛的知见来对治我们凡夫的知见，就是信愿持名，就是念念当中用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好，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把这种禅净双修的关键处给点出来。然后下面这一段，净土跟般若，他说佛说种种般若都是为了显示这个本源心性，佛说净土法门也无非显示这个本源心性，所以是从这个本源心性流露出种种般若法门跟净土法门，啊，种种般若法门跟净土法门都是指归本源心性，啊，所以这两个东西没有不一样，啊，那么下面呢，他就举一个例子，有人问云栖大师，就莲池大师，念佛跟参禅怎么样融通这两件事情？参禅念佛怎么样融通？然后呢，我们彻悟禅师说，不是，应该是云栖大师哈，莲池大师就回答说，如果是两个，真的是两样东西，那你怎么融通？融通不了啊！啊，若然是两物，即用融通得着，还用融通吗？怎么样也融通不了。正因为它不是两个东西，所以才能够融通。这回答很妙哦，你问我这两个怎么融通，我回答你说，它如果是两个东西，你怎么样也融通不了。你真的要融通，得要了解它是同一样东西，你才有融通得了的地方。所以现在有人强调要禅净双修也一样，你如何能禅净双修？如果你没有掌握到它的最根本的这个本源心性， 你怎么样去双修呢？没搞清楚的话，念佛叫打闲岔，参禅怎么样也没办法开悟。你两边都修，两边都落空，两边要一起成就，得要像我们审安大师彻悟大师开始的，你也没有掌握到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所以他说分没办法分，合哪有需要合，它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哪有需要合。所以他说呢，分合尚着不得，何况还要论它相成或者是相爱，没有必要去论这个东西了。所以大师深见禅净二门的精髓，死心念佛万牛莫挽。你真的了解自心的心性跟念佛是没有妨害的，而且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你念佛等于在念心，没有差别耶。所以他这边写一生佛号一生心，向上全体入随身，临济德山如未肯，任教半鹤恼丛林。意思就是说，就算临济禅师、德山禅师如果不同有这个话，那他要半鹤，要打我，要骂我啊，随便他了，要怎么办呢？意思就是这些禅师也一定会肯定他的。好，这个就是他把禅跟净融合起来，但是呢偏重在崇尚在念佛，这是他第一个教学的特色。虽然是禅净融合，但是用念佛来含摄参禅。第二个如何修净土，就这十六字，然后再把它详细的分成八点。第一个，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一般学道的通途。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佛这是必然要走的，尤其是大乘佛教，净土法门也不例外。第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才是净土的宗旨。第三，以摄心专注而念，这是你念佛下手的方便。从这边开始要专注念佛，这才叫做呢深信愿持佛名号。第四个，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行要务，念佛要折伏烦恼，要能够用念佛来克制过去的恶业烦恼习气，想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用这个念佛的方法压服这些烦恼。这个功夫没做好，这个功夫没做到，各位只要想一想，临终的时候如果在烦恼现前，凡跟境界相应的烦恼现前，你拿什么东西去抵抗？你说我一心求佛啊，你那时候能够生得起来这种心，代表你平常真的有用念佛降伏烦恼过，你那个时候那个境界来的时候你才生得起来。所以常常要在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的状态当中，就训练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些烦恼现前、业报现前的时候，一句佛号起来能够让自己心安的下来。注意听哦，是心安的下来。刚开始是想尽各种办法要压服他，最后你真的放下那一边，真的在佛号里面心可以很安稳的在念佛，得要训练这个功夫。这个不是师父可以加持给我们的，就算拜在明礼，在这个礼拜在这个净空老和尚的门下，也是要靠自己做功夫。那个不是和尚能够给我们的， 也不是阿弥陀佛马上能够帮得了我们的，得要靠自己。这个功夫不做，临终的时候哪有把握？好，所以这边呢说用折伏烦恼是修心要务，坚持四众戒法啊，要强调杀盗淫妄不能做，四众戒法就是杀盗淫妄啊，是入道的根本，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助缘。苦行不是叫我们一定要怎样哈，就是种种的这一些境界现前，是你以前不喜欢的，是你以前觉得是苦恼的，都变成你修道的助缘。你怎么把它转成是帮助我们来训练我们有没有念佛功夫的，讲白一点就是这样。以前不喜欢的人事物果报，生病不如意等等的，通通拿来是作为训练自己能不能够念佛折伏烦恼的助缘。要不然老是要问师父怎么样能够念到一心不落呢？每次都问这个问题，平常也没有做这种功夫训练，每次问也没有效啊，问十次是以后还是一样啊，对不对？因为原则就是这些啊，你怎么样善用这些境界来锻炼自己啊？第七，以一心不乱为进行归宿，就是目标就在这里，一生修行的目标就放在这边，以种种灵瑞为往生正愿啊。那这一点的话，根本不需要人家强调啊，不需要大师强调，很多人希望都用这一招。可是呢，要小心，不要把什么东西哈、哦、都当成是灵验，这个会变成迷信啊！不要把迷信当成灵验，这个我不想多说，免得呢会得罪很多人啊、哦。这是念佛的功夫，自然水到渠成。自然你就会有一些境界会出现，这个些境界可能是果报的转变，可能是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一些现象，但是呢那个是必然会发生的过程，把它当成过程就好、哦、只是增加自己的信心，利用这一些来增加自己的信心，不要增长自己的迷信，这个很要紧啊、哦！虽然你会看很多念佛感应见闻记之类的啊、哦，但是呢，不要完全依靠那个来增长自己的信心，还是要靠自己面对这些不同的环境，能不能够常常是处之泰然，能够用清净平等心，像老和尚开示的，你能不能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每一次都借由那些灵锐啊、那些见闻记来增长自己的信心。我觉得那个对自己而言不可靠啊，不是说他们都不对哦，啊，不是说那些境界都骗人，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我们靠那个来增长信心，不踏实，不踏实，得要靠自己能不能够在境界当中勘验，还是比较踏实哦。好，那么大师呢，就是这个彻悟大师，再把真性具体列成十种，哦，这个就很重要了，环环相扣。第一，生必有死，你要相信，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不会死的。第二，人命无常，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息难保，就走了。第三，轮回路险，死了之后继续六道轮回，甚至会堕恶道，都有可能的。第四，一堕恶道，苦去时长。啊，他举一个例子，五千劫，啊、哦，你可能呢就落入在恶道，出来已经五千劫了，所以千万不要堕三恶道。第五， 反过来，信佛语不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要相信阿弥陀佛的话。你说阿弥陀佛哪有说话，都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替他说的。如果你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净土三经啊、哦，那么你就应该相信三经里面讲的阿弥陀佛的这些四十八愿极乐世界都是真实。所以信佛语不虚，信实有净土，真的有极乐世界。而且第七点，愿生即生，你要相信。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讲，已发愿已生，今发愿今生，当发愿当生。今有明文，就是阿弥陀经的经文啊、哦、你仔细的去看，真的有这样的话吗？有，不信你回去再从头念一遍看看。有啦齁、哦、第八，相信生即不退，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可以不退转，在菩提道上成佛这条路上绝对不退，而且还可以一生成佛，因为是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之下。第十，信法本为心，一切的这些念佛往生的事情也都没有出离你的自心本性啊，唯心有信具四照恶意，那是用天打的，本来具足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出现，信具就是本来具足，自信里面本来具足，但是呢四照要有缘起、哦、所以信念佛而念佛往生，信佛念佛往生后，如上诸法皆我心具，皆我心照，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现在我用这样的缘起，然后它就可以现前，所以呢皆是我心所造啊。所以修净业者要具备这样十种信心啊。那么修净业者修习净业，信贵生，愿贵切，以生信切愿，信生愿切，一切邪说莫能摇惑，一切境缘莫能引转，以此信愿之心支持名号，持一生是九莲种子，念一句是往生正因，一句佛号不异杂不杂异缘，十念功成顿超多劫，舍此别修，非狂即痴。这个雪庐老人在无量寿经的每一注上面就用这句话啊，不相信念佛这件事情的非狂即痴。原来出自在这边哈。大师恳切凯切婆世十六字纲中，成为末法众生敬业正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心愿心切，勇猛精进，念佛要有四种心。第一，生惭愧心，无始以来我们都一直在造业，现在还是在造业，要生惭愧心。第二，这一生能够碰到这个法门，生清心庆心。第三，无始业障啊，此法难遭难遇，当生悲痛心。为什么以前没有好好的把握啊？所以呢要感觉到无论如何这一生一定要好好把握。第四，佛如是慈悲，生感激心。所以惭愧心、心庆心、悲痛心、感激心，四种心其中有一个敬业就能够成就。所以大师一生念佛，每天念十万声佛号，他活多久你可以算一算哈，71岁，72岁啊、哦、差不多70岁了，没有七十一，不是72，71岁、哦、所以不简单啊、哦、一天十万声，这样70岁念下来不简单。那功夫之深呢、啊、好，最后一个印光大师，他的年代1861到1940，那1940各位就知道进入民国了啊。那么1861呢，在光绪之前啊，比光绪更早啊。所以第一句话就说他是承接善导大师的中风，但是为了顺应我们这个末法众生的根气，所以他的教学宗旨就是底下这一行：敦伦敬混，贤邪纯诚， 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然后后面一样，跟彻无差事的一样，真慧生死发菩提心，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哦，所以第一个，末法众生出离生死，唯一要道，净土法门，只有靠这个。哦，想要在这一生了生脱死，要了解决这个生死大事，除了这一个法门，没有其他的希望。意思是说，你想要一生里面，在这一生里面解决这一件事情。如果你说你抱持着生生世世继续再来，哦，那他就，他说说那就没，那不一定。可问题是，你真的确保你今生这样子修，你这样子，你每天24小时，你衡量衡量自己，你有几分之几的时间是放在修行上头？然后你的修行那些业还真的可以跟了生脱死的业啊，出世解脱的业相应。假设你一天啊了不起吧6个小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每天用在修行有6个小时的哦，那算是不错了。你们在这当中我看有6个小时的已经不简单了吧？6个小时，1/4，1/3的时间，您在干嘛？用1:3的力量，您认为哪边力量大？哪边的业你比较习惯？是修行这边的业比较习惯，还是哎生死轮回这边的业子比较习惯，做起来比较顺手一点？6个小时不到，你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话，你是。是1/12耶，是11:1耶，这边11，这边1耶。你想要利用2个小时，就要怎样？彻悟大师前面讲的，1天10万声，上次给各位这样算一算，一天要念7小时才能念到10万。你想想看，人家是24/20左右都在念佛耶。那如果你不是用念佛，你是用其他的法门，你以为你的力量有多强，可以抵抗无始以来的生死的业、轮回的业，抵抗那个让你生死轮回的烦恼习气？你说那长时间都是在这个法门里面，是啊，你长时间都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比例啊。对不对？你顶多一天，最多让你半天都在这个法门里面，你也不过就是1:1，更何况1:1，你什么时候一天有用功到半天，12小时都在用功，不容易。所以印光大师给我们讲，你想要在一生里面解决生死大事，你除了念佛，你还能干嘛？啊，你有什么办法能够用其他的法门解决？当然我们不敢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哦，这一段话一定要补上来，哦，有人是宿世已经修很久了，所以他来到这个时候的人世间，他只是继续他的菩萨大道、菩萨大业，那这个我们没话说。但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我们自己是不是这号人物？我是不是了？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没有人是这样，但是不容易。好，所以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众生啊，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也有那种菩萨再来的慈悲度世啊，应化世间的，那也是有可能的啊。再来第二个重点，印光大师的教学重点：如佛二教并逢，事出世间法并彰。哦，所以。这个里面的2、4、5第五行啊，这边印祖的弘法特点体现在他8句话中，以儒学为基础的4句：敦伦敬奋、贤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呢，后面2行以净土理念为核心的4句话：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愿持佛名号。所以他把如佛里面用净土把它做结合，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老和尚净空老和尚会很强调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教育，他是印光大师的师承下来的，所以他还是遵守了这一点，他是儒佛二教并弘，释出世间法并彰。好、再来第三，提倡因果，前往捷运，暗中要把这些众生的灾难给挽救回来，就要强调因果教育。哦，这是第三点，所以他印了很多这些不是佛教的这些书，《安世全书》《了凡四训》《感应篇》啊，《因智文》等等。就是为了要提倡因果，让大家知道不能够再造恶业，要修善业。第四个，沉浸惭愧，以苦为师，他自己做典范，以他自己做典范来教导大家啊、所以沉跟恭敬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你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你一定要用真正的恭敬心。好，所以我们老和尚换个用词，真诚心。他的真诚心的解释，你对照对照跟印光大师的开示，跟恭敬心没有两样。好，所以是这边你要真诚、沉浸、惭愧。要常常生惭愧心啊！见到一切的人都是菩萨，唯有一人实是凡夫。这样的开始，大家常看到印光大师的开始。啊、第五点，家庭教育。你看五月三号，老和尚在这边的方便开始，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家庭教育是根本。啊，那一天的开始没有来听的，在网络上面已经有了。啊、有 RM 档，有 MP3 档，啊、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去下载下来啊，来听来看啊，都可以啊。所以家庭教育是帮助社会啊做社会教育的一个根本。以上这是十三位祖师啊，结语这个首先提供我个人的意见。本来我是把净空老和尚教学理念摆在前面，我怕有人会误会说你是不是希望他就是十四代祖师所以我后来还是觉得做结语，你是作者，你就要先把自己的意见先摆在这里面，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意见摆前面，把老和尚教学理念摆后面，免得人家有误会。不过后来想一想，好像应该要把老和尚教，因为老师的东西要先摆在前面，然后再讲自己的，好像会比较好，但是已经完成了，想算了、哦、所以我个人的提供的建议是这样、哦、就是呢要替自己定功课、哦、那么完全得要自己配合自己的生活状况跟生活条件、家庭的环境等等的，但是呢这几个原则啊，就是呢每天都要能做到。第一个，每天都要能做到啊，就算出外旅游，你也可以呢很简单的就给它完成啊。那么再来，如果可以啊，等于呢工作也不需要了啊，也退休了，家庭这方面呢也没什么事情要你负责了啊，那么你自己的时间多了，你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功课由少而多慢慢的增加啊，然后要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在定功课这边起码是进步的啊。然后呢后面这边呢就是说要用善导大师的修行原则，还是以持名念佛为主。那至于怎么个持名念佛，你是要念大声念，还是小声念，还是默念，还是要敲木鱼念，还是要掐珠念，看您自己的习惯啊、哦，那有人呢很习惯呢打木鱼念，所以呢会让隔壁邻居受不了我后来想想，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想想，因为他是在敲木鱼念，所以他自己以为金刚念没有问题，大概还是在敲木鱼，所以隔壁邻居还是会反感， 因为他没有善根，隔壁邻居没有善根，所以呢，如果这种状况之下，宁可自己默念就好，还是可以做功课的哦。那么务必呢，还要回向发愿，回向包括自己的父母、祖先、师长、六亲眷属。哦，那么这些回向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念，啊，哦，我常常有人问我回向文要怎么念，我说你用白话讲啊，不一定要写文章啊。哦，他说我还是不会啊，哦，那好，建议你看《龙书净土文》，里面它有很多个范例，你就照着它的范例，这样子稍微修改一下你，配合你自己的，啊，哦，所以你可以参考《龙书净土文》，一定要做回向发愿，要回向。尤其呢，要感谢所有的众生，跟你有恩的、对你有缘的、无缘的众生，暗中帮助你的啊，这些护法龙天啊。有人说他也不要回向冤亲债主，为什么领导喜欢用冤亲债主这几个名词？所有对你有恩有缘的，甚至是帮助你的、用逆缘帮助你的都算啊。当然你说用冤亲债主含瓜你知道就好， OK 也可以，哦，总之呢就一定要记得要回向，每天都要回向，哦。第二个，无论如何你要重视这个因果业果的观念，跟敬业修持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敬业三福是基本的。所以如果你有空有时间，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读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因字文，哦，还是要读啊，不管人家怎么讲，说那个是道教的，那个不是佛教，但是为了要加强自己的因果观念。第三个，要深入研读根本经典教义，解行并重，一门深入啊，哦，所以五经一论、祖师的注书要常常看，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所想的、所行的都跟这些祖师大德的开示能够慢慢的相应啊。第四点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呢，我因为我学过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呢把道次第跟天台的六级配合敬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再来呢是出世解脱道，第二福，第三呢是大圣菩萨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配合天台的六级，就是明智级、观行级、相识级，你说你念那么多，你自己查查字典，那些名词你都可以知道。所以，怎么样把敬业三福跟这一些道理做汇通，然后呢，把天台华严的这一些观行跟实相念佛做汇通，把中观的这种缘起中观这种般若思想、第一义空融汇到你的持名念佛里面来，哦，然后呢，因为我个人学过这个楞严经，所以把念佛三昧跟所楞严三昧做汇通，然后普贤十大愿跟你的持名念佛做结合，这些慢慢的我们在后头的课程我都会把我自己的观念慢慢的给阐述出来，哦，然后第五点，你要弘扬净土念佛法门，还是要配合时代背景，尤其要配合本土化啊，就是说你所在的环境你要去融入到这些环境里面，你才有办法把净土念佛方法这样推展出去啊。那么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底下这边我完全抄制这个网站，就是网站里面有一个净空法师简介、重要理念略述，其中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就是在第七点，49页第七点，与社会慈善事业相结合，建养老院，同时也是老人大学多元文化活动中心、伦理道德教育的传习所、艺术文化展示厅。我们老和尚真的是宏观啊，真的宏观。然后旁边呢设医院、设幼儿园、小学，里面的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幼稚园、小学老师都是经过这些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教育培训，然后呢就具备了这些孝亲敬老的观念，然后来服务老人。然后老人他本身有些是专业人士退休的， 他有他的专业技术，他可以在里面开课，让人家来上课，让这一些呢各地的中青年人来山庄学习，也让老人觉得自己呢不是呢就在那边等死啊，能够发挥他的所长啊，然后呢老人的生活就会很幸福，甚至呢也会把它录下来啊，放在网站。那么他是这以前写的，所以呢就变成影音光碟，现在其实直接放在网站，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也可以有网络直播啊。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各地方的山庄别墅就可以互相轮流邀请去做专业的巡回演出，看大家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专业，比如说可以有专门讲相声的啊，啊或者是呢是画画的啊等等的，这各地的老人山庄别墅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达成旅游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一点蛮不错的，其他呢都是老和尚很宏观的那种很理想的一个理念啊。你说他会不会太理想？有志者事竟成啊。当然，这个晋中学会多少也做了一些，我们基金会呢能做的也是有限，所以墨学有一个观念呢，就是说每一个团体各自发挥他的专长。发挥它的特色，不管是在佛教的不同的团体，或者是不同宗教的团体，各自发挥它的特色，然后呢彼此互相合作协调，就变成了第八点，多元的文化社会。好，这个是简单的讲。那本来呢预计呢今天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观无量寿经，结果后面这个净土宗的祖师特色讲太多了啊，所以呢整个观无量寿经我们就延到下礼拜继续。那么今天发的这张讲义无论如何你要记得带来，下礼拜要记得带来。那么我也会发 email 把这个讲义呢就直接送到你的电脑里面去。好，那么今天课程到这里。